那现在轮到我们用经文来颂赞我们的上帝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来自诗篇96篇，其实也是呼应今天诗班所献的诗歌。我们今天会以轮读的方式来读，来诵读这篇诗篇。我会读单节，会诵读双节，所以让我们以赞美和欢欣的声音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诗篇96篇第一节：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。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，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。外邦的神都属虚无，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。民众的幻族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都归给耶和华。第九节，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，全地要向他，要在他面前颤抖。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。第13节，我们一起念：因为他来了，他来要审判全地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。今天蔡耀善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传扬神的荣耀。有请蔡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
在我年轻的时候，参加了一个青年文化交流项目，来自亚细安和日本的代表都会到不同的国家生活一个半月的时间，进行文化的交流。出发之前，新加坡代表都必须完成一系列的筹备，当中就包括了群体技术的训练营 residential training， 并且要筹备文化展览和音乐会。一天晚上在训练营，我们预备了以及排练了项目，一直到半夜。大家的肚子都非常饿了，那时候没有所谓的 food panda 这种送外卖的服务，而且我们所剩下就是晚餐吃了剩下的一锅绿豆汤。当时当然呢，汤已经很冷，已经冷了，因为是半夜的时刻，而训练营又没有什么厨房的设备。当时我们灵机一动，就决定采用非一般的方法，用烫斗、熨斗把绿豆汤弄热了。我们并没有把烫斗浸在绿豆汤里面，就是把那个锅跟烫斗、熨斗，摆放继续接触的一个位置啊，让那个汤慢慢的弄热了。最后大家都享用了热腾腾的绿豆汤。虽然是非常有创意的烹饪方法，但效率特别的低，我并不建议大家用这个方法。我相信大家在家里也不会 熨斗烫斗来煮绿豆汤。因为这个绿豆汤的煮法应该不是用烫斗，而烫斗的发明家发明烫斗的时候有他一定的目的，是要来烫衣服的，不是要来煮绿豆汤的。每一样东西都有它设定的用途和意义。同样的，基督徒身为神的子民，也有神为我们设定的目的。我们在主日学都有学过，神创造人为了与我们建立团契的关系，也是为了要荣耀神。因此保罗说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荣耀神而行。我们要荣耀神，凡事都要荣耀神。既然如此，那到底要怎样才能让神得到最大的荣耀呢？我们该如何将最大的荣耀归于神呢？透过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来了解在这方面的真理。诗篇九十六篇教导我们要如何述说神的荣耀，要怎样宣扬主将以君王回来统治世界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关于宣扬神的三个层面。首先，从第一到第六节，宣扬的原因何在？第二，从第七到第十节，宣扬的形式有哪一些？第三，从十一节到十三节，宣扬的迫切性，也就是紧急性啊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这第一段宣扬的原因。在第一段，诗人召唤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。第一节说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。在启示录有两次提到唱新歌的情景，而每一次唱新歌都是为了要称颂那被宰杀的羔羊。换句话说，以歌颂来称扬主的救恩和他的祝福。每次唱新歌都是一件很兴奋以及富有挑战性的一件事。诗篇所提到唱新歌，当然包括新的创作，它更包含了对神全新的回应。所以新歌的心主要是重新向主回应，因为神的怜悯每日都是新的，而且持续不断。这里提到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，所有经历过神的恩惠的人都要歌颂神，感谢他的救恩。刚才我提到那个文化交流的项目，我们还记得那时候每个国家代表都必须要呈现一些音乐的表演项目，可以是以歌曲献唱，又或者民间舞蹈，来彼此促进文化的交流。邻国的代表他们对音乐都非常的擅长，很有恩赐。菲律宾和印尼的代表歌唱非常厉害，他们唱歌非常厉害。而泰国的代表呢，他们的武功了得，不是功夫，是舞蹈，非常非常会跳舞。相比之下，新加坡的代表在这方面就比较逊色。但既然每一个参加国都要呈现，我们也唯有唱一首新加坡的歌曲，就是现在国庆日正在流行在播放的一些新加坡的歌曲。虽然我们的歌声并不是很协调，可是 观众的反应却反而非常的热烈。过后我们才发现，虽然我们没有歌唱的所谓的技术或者技巧，歌声也一般，但是我们的诚恳积极的态度感染了观众，取得他们的欢心。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学习运气发声固然重要，发自内心的赞美更是神所喜悦的。咬字音准可以非常出色，但如果没有感受到诗歌的意境，没有流露出诗人的心境，那就非常的可惜。但诗篇九十六篇说，唱新歌时，它并不限于新的创作，而注重的是讨神喜悦，重新发自内心的赞美，重点是发自真心诚恳的唱出对神的赞美。所以无论是传统悠久的诗歌，又或者比较新的赞美诗，要蒙主的喜悦，唯有发自内心展现表达对神的赞美。第二节说称颂他的名，我们通常都会说我们称颂，我们会称赞一个人，但这里提到的是称颂他的名，指的又是什么呢？名字到底包含了些什么？如果有一个人称呼你为12345，你的感受会如何？12345没有什么意思，只是数目字的排行。名字是不是其实不只是一个代号？我们不是只是随便的以一个代号来称呼人。东方传统对于名字非常的讲究，为儿女取名字的时候尤其需要智慧，不然很容易就会搞出笑话。可能我们当中也会认识一些朋友，他们的名字我们也不好意思念，读的时候可能会被人家误解。名字反映了我们对儿女的期望，希望他们培养某一些特质，所以有一些父母就以圣经的人物 为自己的儿女取名，例如大卫、保罗、以斯帖等等，也有一些选择跟基督教信仰有关系的名字，例如主英、海轩等等。名字在希伯来文化也非常的重要，它相等于一个人的人格。因此耶和华的名不单只是代表了他的权柄，更显出了他的特质和他的神性。所以称颂上帝的名等于称颂上帝本身，他的义、他的圣洁以及他奇妙的救赎。从第二到第三节，我们看到宣扬的两个层面。第一个关于宣扬的时间，而第二个关于宣扬的对象。第二跟第三节这么说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是天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，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启示，所以是天天，而且是向外宣扬的。的确，以色列人都经历过神如何将他们从周边敌人手中拯救出来，他们有足够很充足的理由庆祝及为主的恩典做见证。同样的，我们也经历过神的救赎，我们也经历过他的救恩，所以我们更要为主做见证。 在下一个月八月份，我们将举行一年两次，第二次的洗礼。而每逢洗礼，我们都会安排受洗的信徒做见证。其实分享见证并不限于受洗的时候，也无论你信主多久。现在要大家想一想，你最近分享见证是什么时候？基于基督为了承担我们的罪而自我牺牲，我们要以喜乐感恩的心随时预备好分享福音。有关神拯救世人的好消息要继续不断地散播到世界各地，让万民晓得主的荣耀。我在读神学的时候，有一次跟同学们一起到尼泊尔的山区宣教。那时候我们要到一个部落，要行山路，要走山路，四天到达目的地，来回八天，八天的山路。虽然非常的吃力，那时候还年轻，还可以啊，现在恐怕不行了啊。很吃力的一个经历，但是却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体验。因为一路上可以欣赏观赏到雄伟的山峰，不像新加坡到处走到处看都是高楼大厦 HDB 建筑啊，在尼泊尔都是山，看到的比我们的建筑高太多了啊。而有一天走了一整天的山路之后，感到非常的疲倦，吃过晚饭正想刷牙准备睡觉，一踏进洗手间抬头一望，整个人都呆了。那个洗手间没有屋顶，没有天花板，是露天的。结果看到是满天的星斗啊，也是在新加坡没有办法看到的，也是无法想象满天的星斗，想象可能是非常罗曼蒂克，其实不是，非常恐怖的。因为那时候你看到就好像一个天网把整个地球给覆盖了，山大天空更大，创造宇宙的万物的主，可以想象他是何等的伟大。当时感觉到就是我们太渺小了，当时就想起了经文所说的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作为。大自然天天都在反映创造主的荣耀，同样的我们也要述说神的荣耀。而神的荣耀不只是从宇宙大自然可以察觉到，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更是显露无疑。依着他奇妙的创造以及救赎，我们要向万民宣扬他是唯一的真神。我们要不断地向万民宣扬神的荣耀，因为他是创造主，更是我们的救赎主。那我们要如何去宣扬呢？我们来看宣扬的方式。把荣耀归于神，其实就是敬拜。敬拜的方式可以包括颂赞、祷告以及奉献。而奉献当中不只是包括了金钱，我们也要透过奉献自己的才华、时间以及资源，甚至我们自己的生命来荣耀敬拜神。真正的敬拜必 必须要付出代价。如果只是按照我们的方便，高兴就出席敬拜，感觉到懒惰就不出门，完全没有付出的话，那根本就不是敬拜。怎样的敬拜是神所喜悦的呢？第九节说，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耶和华。对于一位一无所缺圣洁的神而言，我们要以什么来奉献给他？我们的金钱他不需要。我们要以圣洁的生命，过着圣洁的生命，来成为活祭。古代献祭必须要把要献祭的这个动物宰杀，但是神并不是要我们为他而死，而是要我们为他而活。我们该如何将自己献给神，成为圣洁的器皿呢？答案就是透过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我们的生命见证。试问，工作的时候我们正直吗？我们会不会报假数？在家中我们是不是一个好榜样？身边的人是否接着认识你而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？真正的敬拜需要付出，你愿意把自己献为活祭吗？你愿意为主而活吗？第十节说，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。另一种荣耀神的方式，就是要宣扬即将到来的君王。在这里，列邦原文指的是外邦人，就是以色列以外的人，就是非信徒。换句话来说，我们要向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宣扬主耶稣将要来治理世界的好消息。对于彼此敏感的人来说，彼此敏感并不是嗅觉敏感，而是过敏。对这一般人来说，七月份非常非常困难，农历七月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，因为中元节的缘故。大家都知道中元节是周围都有人烧香烧金银纸，到处都是烟雾。他提醒我们，很多人都渴望救赎，却始终还不认识主。每年这个时候，当我们感觉到雾气污染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埋怨，但我们更需要的是为他们祷告，因为他们还不认识真神。其实很难想象，在这个人口暴增、资讯发达的时代，竟然还有四成人，就是说48%的人没有任何的基督徒在他们身边向他们分享福音。很难想象，在新加坡到处都有教堂，可是在世界很多地方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。敬拜不只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唱诗歌祷告，甚至彼此的服侍，真正的敬拜离不开见证。敬拜不单只是为了神的子民，不限于教会建筑屋内，更是要为了那些 还没有认识主的人，那些非信徒，不单只是为了神的子民，我们要关心还不认识主的人。我们不单要以各种的行动来宣扬，我们更要积极的期待，我们要保持宣扬的迫切性、紧急性。我们来到了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一段，第十一到第十三节，我们察觉到整个气氛越来越激动、越高昂。这里十个人积极的要我们以庆祝的方式来迎接主的再来，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树木都要欢呼。其实这个情景，其实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画面，天欢喜，地快乐，树木也会欢呼，因为主要来统治世界，他要来改变世界。通常我们为了要安慰正在经历困境的人，我们会听到一句话，明天会更好。但是单凭现实的状况，明天并不会更好。全球暖化、天灾人祸、世界动荡、恐怖活动、道德败坏、家庭破裂等等，任由人类去管理，世界肯定不会更好。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主耶稣以君王的姿态回来，重整整个世界，因为他将以公义来治理世界，他必定保护那些贫穷的、被边缘化的、受不公平对待的、需要帮助的人。明天会更好，这句话可能会给人带来短暂的安慰，但是真正的盼望只能在耶稣他回来的时候才能够实现。真正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。当然在主回来之前，我们不要气馁，虽然世界很混乱，很糟糕，但是我们仍然要行公义、好怜悯、与神同行，并且积极的等待主的再来。我们要做好准备，迎接主耶稣来统治这世界，他是唯一可以使明天更好的。因此我们要以喜乐和积极的态度坚持坚守他所托付我们的使命。我们要帮助别人也和我们一样预备好迎接耶稣的再来，因为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仍然不晓得耶稣要回来统治这个世界，我们不能够袖手旁观。人类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，但究竟有什么会为神带来最大的荣耀呢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说，当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聚集一起敬拜神的时候，那个情况是何等的壮观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可能大家有出席过一些很巨大的一些聚会，国庆日是其中一个，可能是一个很盛大的演出啊，可是无论多么盛大，都比不过当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聚集一起敬拜上帝的那种情景，而那种情景将会为上帝带来最大的荣耀。 好几年前我到印度出席了一个庆典，要把刚翻译成康达语的圣经献给神。当时我非常的惊讶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想过，在中国有多少种语言啊？我们在新加坡有四种官方语言，在印度有400种语言，不同的语言。而如今到现在还有超过100种语言仍然没有圣经的翻译，也就是说这些群众，超过100种语言的这些群众，他们无法认识耶稣，因为根本没有他们语言的圣经，他们听不到福音，连耶稣的名字也没听过。如果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听过，他们要如何去迎接他的到来？生活在这个时代压力非常的大，每天有处理不完的事物。之前有一次我出席一个婚礼，在享用午餐的时候碰到一个小女孩，她女孩5岁，当时她说我很忙，5岁的小女孩，她说我很忙，她说出席了婚礼之后下午还要去练钢琴。小孩子5岁就很忙，身为父母的要养育孩儿女，要照顾家庭，要在职场工作，要确保饭碗，还要追得上最新的科技，又害怕AI 会取代我们的工作，哪有时间和精力参与拆船？的确，在这个先进的社会，时间真的不留人。但是，同样的，对于那些迈向地狱的人来说，他们更没有时间。除非我们及时引导他们来信靠耶稣，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。神已经将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，还没有信主的人都带到新加坡来了，福音合场也在我们门口，我们的同事，我们的邻居，来自外国的客工等等，都是需要福音，我们要把握机会。当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聚集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，将是何等荣耀神的一个情景。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宣教士的呼召，当然有的话我们非常的鼓励你回应上帝，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宣教士呼召的，我们也可以为宣教士祷告，参与短宣，透过奉献支持拆砖的工作。我们更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为主发光，做见证，领人归主，来完成主耶稣的大使命。如果还没有填写委身卡或者信心认献卡的弟兄姐妹，我鼓励大家把握机会，在截止日期之前，也就是这个月底之前，填写回应上帝的呼召。回到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，我所提到的那个熨斗、那个烫斗、那个比喻、那个故事，现在我要大家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，如果你就是那个烫斗，想象你就是那个烫斗、那个熨斗，而你一生只是用来煮绿豆汤，你有何感想？你的生命是浪费的。 同样的，身为基督徒，如果我们忽略的大使命，我们更辜负了上帝对我们的厚恩。要使万民成为门徒，我们首先本身就必须是基督中心的门徒。我们要透过亲近效法基督，让我们的生命散发出基督的香气，来感染身边的人，好让我们带领他们来认识跟随这位主。让我们尽上本分，叫万民做基督的门徒，将最大的荣耀归给上帝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透过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你是那位配得荣耀敬拜的上帝。不单因为你是创造主，更是因为你是我们的救赎主。感谢主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子民，也给了我们这个大使命的托付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以自己献上成为活祭，来回应主的厚恩，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周边的人，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基督的爱，也带领他们进入神的国度。荣耀主的名，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